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新的移民改革方面的重大措施，将暂缓遣返数百万没有合法身份的在美国的移民。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克里目前继续在日内瓦进行有关伊朗核武器方面的高层谈判。有着以防火墙高筑的中国的这个声誉的中国呢，召开了世界互联网大会，引起了外界的关注。美国海军人事部主管官员表示，海军官兵的人数今后几年会逐渐增加，海军方面将继续推进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好的，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奥巴马总统在星期四晚间做出的有关新的移民改革措施的宣布。奥巴马总统说，将要暂缓遣返数百万在美国并没有合法身份的那些移民。奥巴马总统星期四晚间在白宫的这个讲话呢，绕过国会，就是以总统的行政命令的方式宣布说他准备这么做。这样做呢，使得将要在下一届国会里面占有多数的共和党人呢感到非常愤怒。国会里面的共和党人表示要努力制止奥巴马总统所说的这一计划的最终实施。奥巴马总统新颁布的这项政令呢，将在大约六个月，就是半年之后生效。届时呢，将发给大约470万名符合条件的在美国的非法移民以临时工作许可证。共和党人指责奥巴马总统的这一做法呢，等同于是特赦，并且表示这么做将会再度引发大批的非法移民涌到美国。很多共和党人都誓言要竭尽全力争取废除奥巴马总统在星期四晚间提出的这一项移民改革计划。有关这项法令的一些详细情况和背景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利的一篇报道。
今年年初，数千名来自中美洲的儿童非法跨越边界进入美国，使非法移民问题成为了重大新闻。与此同时，数以千计美国出生儿童的父母因为没有合法身份而被遣返。
Just please stop the deportation now.
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一直就移民改革问题争论不休。国会参议院去年通过了一项法案，但众议院未就此进行表决。奥巴马总统说，既然国会无所作为，他将采取行动。奥巴马星期四晚上将宣布，他要采取行政手段，暂时不遣返500万非法移民。奥巴马总统透过了脸书向美国人民说，
我将在白宫宣布一些措施，开始修补我们破碎的移民制度。
华尔街日报和全国广播公司的调查显示，48%的美国人反对通过行政命令解决移民问题，共和党人也不同意这样做。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柯宁说，
总统是要那些按规定耐心排队等候移民的人再回到队尾，而让几百万人不遵守法规的人排在最前面。
总统颁布政令并非没有先例，前总统老布什和里根都曾就移民问题签署过政令，但分析人士指出，当时围绕移民问题的争议不像现在这么大。乔治华盛顿大学研究政治领导力的达克莱教授表示，
我认为很多共和党人的确对总统的做法感到非常愤怒，不过即使奥巴马不这样做，也很难看到两党能够就全面移民改革达成一致。
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 奥巴马总统认为颁布无需国会批准的政令在他的宪法权职之内。他说，
总统经常说，作为美国总统，只有艰难的决定才会交给他，诸如移民改革的问题。
近两年内，奥巴马总统在拉斯维加斯一所拉美裔孩子占2/3的学校呼吁移民改革。奥巴马星期五将重返这所学校，详细的介绍他的计划。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奥巴马总统在昨天晚上刚刚宣布的这项移民改革计划呢，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将要有哪些人受到这项行政命令的影响。
弗朗西斯卡以非法移民的身份住在美国已经有9年了，他的两个孩子都是在美国出生的，因此呢都是美国公民。她的丈夫上个月刚刚被遣返回危地马拉，她担心下一个遭遣返的可能是她。她说，我不想把孩子从这儿带走，因为在这儿他们才有前途。一些支持移民的组织将一些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带到白宫前面来抗议。布兰迪说，她说，我要告诉奥巴马总统，别再遣返我们的父母了。奥巴马总统计划签署的行政命令将直接影响到数百万人，布兰迪和弗朗西斯卡就在其中。这项行政命令预计将允许那些在美国居住了5年以上而且有孩子出生在美国的非法移民暂时留在美国。奥巴马总统说，他之所以要采取这一措施，是因为国会方面一直没有动静。共和党籍的议员们说，总统要签署的涉及到这么多人的一项行政命令，直接威胁到了美国宪法中所规定的三权分立。塞申斯参议员说，
总统没有权利制定直接违背宪法的法令法规，总统不能够说国会按兵不动，因此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
白宫发言人厄里斯特说，总统的团队正在研究宪法的相关条款，厄里斯特说。
总统表示，假如能有一个跨党派的法案出台的话，总统说过将很高兴将行政命令置之脑后。
杰克·马丁任职于美国移民改革联合会，他说，对于民主和共和两党来说，移民问题都是一个复杂的政治性议题。
It falls right at the intersection.
拉美裔移民是最关注移民问题的了。这中间，民主党想要锁定拉美裔的选票，而共和党则另一方面要在基层争取民意，另一方面要考虑到商业团体的利益以及拉美裔选票的问题。
分析人士说，假如奥巴马总统果真签署了这项行政命令的话，那将意味着奥巴马对总统职能和权限的一个很广义上的诠释。今后入主白宫的人或许呢，将拿他做例子，继续签署类似的行政命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普拉苏利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国会以及行政当局下属的中国委员会在11月20号，就是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的下午呢，就香港的民主化问题举行了一场听证会。作证的呢有英国派驻香港的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还有从1997年到2002年担任美国在台协会的主席，如今呢任职于美国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的布瑞哲，还有在小布什政府任内出任过大使的马克罗根，以及呢一位圣母大学的政治学系的副教授许田波先生。有关这一次听证会的详细内容呢，下面我们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听证会在参议院的会议厅中举行，由行政委员会的两位主席布朗参议员与史密斯众议员主持。彭定康从英国通过视频发表了他的证词。
英中联合声明是个国际文件，不是中国单方面的声明。香港是个国际都市，许多美国人住在那里，美国也在那里有很多利益，香港应该保持自由。
他指出，中国方面说香港民主运动来自外部的干涉是很可耻的，
他回忆道，1997年英国人离开香港的时候，曾经认为中国会实践保持香港自由的允诺。他还批评说，中国利用贸易的利益来威胁世界上其他国家。至于英国和美国应该如何合作来支持香港民主发展，他认为举办听证会本身就很重要。英国的议会当中也有类似的听证。来自香港的许天波教授出示了我要真普选的标签，他说这个标签在全香港被人们广泛佩戴。他指出中国政府搞的小圈子选举违背了香港人的价值观。他还提出了特首梁振英私下收受公司款项的丑闻。
自由如果没有民主的保证就会失败，而香港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自由而没有民主的地方，香港人的自由正在迅速的消失。
许田波批评说，香港的小圈子选举委员会当中有大批的商人，而商人往往是与政府沆瀣一气。他认为香港应该保持其国际都市的地位，而不是变成另一个中国城市。罗根大使在发言中专门提到要保持美国之音与自由亚洲电台的粤语广播。他还说无论如何中国反正是要责怪美国的。他认为如果美国不坚持原则，不要求中国政府实践承诺，那才会造成不稳定。布朗参议员与史密斯众议员数日前牵头提出了香港人权民主法案，得到了多位议员的联署。法案提出要再次确认美国人对维护香港自由以及民主化的承诺。在无法确认香港是否享有足够的自治权之前，总统不得给予香港更多的优惠政策。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克里目前继续在瑞士的日内瓦进行高层的核谈判，与此同时呢，为达成伊朗核项目的全面协议而设下的最后期限呢，已经要接近了。在谈判期间，克里国务卿在星期四的晚间会见了伊朗的外长扎里夫，还有欧盟的外交事务主管阿什顿，力争呢要在下个星期一的最后期限到来之前达成一项协议。克里国务卿早些时候在巴黎表示，世界上的六个强国都在共同致力于达成有关伊朗核项目的协议，但是呢，并不是说要无视协议的具体内容。克里还表示，会谈当中没有涉及要将星期一的这个最后期限再向后拖延的问题。过去一年以来，伊朗和世界上的六个强国呢，一直都在努力达成一项相关的协议。这六个强国包括呢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还有德国。联合国的秘书长潘基文敦促有关各方呢展示出他说足够的灵活性、智慧还有决心，以期成功的结束这一轮谈判。而与此同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总干事表示，伊朗方面呢还没有对其疑似核武研究呢提供充分的解释。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伦敦发回报道说，一年多前的问题呢至今基本上还是悬而未决，就是有关伊朗核问题的这些问题。裴欣还报道说呢，假如最终达不成协议的话，后果可能会是比较严重的，就是说在下个星期一11月24号的这个最后期限之前还达不成一项协议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后果。下面呢就是裴欣从伦敦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像过去几轮对话的这类场景将再次显现在电视画面中，之后谈判人员会关起门来讨论伊朗将保留多少有可能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浓缩铀，允许何种检查措施，还有各方能多快取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我认为双方都有相当诚意达成某种协议。
伦敦7000楼的中东项目副主任简·基尼蒙特说，尽管有7个国家参与谈判，但最后是否达成协议主要取决于美国和伊朗。他说，
我认为每一总统都有意愿达成协议， 并且双方都认为如果错失这个机会，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会再出现类似的契机。
中国和俄罗斯也将参与此次谈判，中俄都展示了与美国和欧洲谈判人员一致的立场，但是两国特别是俄罗斯对伊朗问题抱有与其他各国不同的态度，这令西方感到担忧，尤其是考虑到俄罗斯目前对欧洲咄咄逼人的新政策。
俄罗斯希望与伊朗结盟，但并不希望看到伊朗真正成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发挥更独立的作用。
基尼蒙特说，俄罗斯最近与伊朗签订的协议可能为达成核协议铺平道路。这项协议允许俄罗斯加工伊朗的核废料，但是杜伦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阿纳什·艾特沙米表示，这也引发了一定的担忧。
Is Russia unilaterally deriving a deal that could provide?
俄罗斯是否在五常加一谈判框架外单方面为伊朗提供给出路的条款？这个问题刚刚浮出水面，对此我还没有答案。
即将展开的谈判中，更重要的方面就是各方能否缩小分歧，并说服政府中对此表示怀疑的决策者接受折中方案。艾特沙米教授说，尽管德黑兰方面有时放出强硬言论，但是努哈尼总统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谈判队伍有人民授予的使命，他们把使命授予鲁哈尼总统，让他度过这个困难阶段，而他的使命也是他竞选时的纲领时，结束伊朗的孤立，把伊朗向外部世界开放，而达成这个目标的唯一方法就是结束有关伊朗核危机的争议。
如果不结束核争端，伊朗经济将面临严重后果，伊朗已经受到制裁和低油价的打击，核设施还有可能受到军事打击，这些因素都加剧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但并不能使问题变得简单。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五呢，就是说今天呢，美国时间的星期五，将会见来自乌克兰的领导人，强调呢，美国支持目前正在应对亲俄叛乱活动的乌克兰政府。白宫的一名高层官员表示，拜登副总统将利用这一次会谈的机会，向乌克兰的总统波罗申科，还有总理亚采纽克，表达美国对他们的支持。在拜登访问乌克兰之际，华盛顿在是否向乌克兰政府军提供杀伤性武器援助的问题上呢，目前仍然存在着争议。反政府武装的武器装备呢，就是乌克兰的境内的反政府武装的装备呢，有时候看来要比乌克兰政府军的装备还要好一些，还要更先进。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奥巴马总统提名布林肯来出任常务副国务卿。白宫方面呢，考虑奥巴马总统在提名他的时候呢，说白宫方面应该考虑是否要向乌克兰提供用于防御的杀伤性的军事装备。被提名为常任副国务卿的布林肯对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说，向乌克兰政府军提供武器呢，能够迫使俄罗斯方面重新考虑他们在支持乌克兰境内的分离分子的方面呢所扮演的角色。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都表示赞成要为乌克兰方面，就是乌克兰的政府军呢，提供军事装备。但是奥巴马总统的就是政府方面的白宫方面呢，迄今还没有向乌克兰，还没有做出呢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装备的这样的最终的决定。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呢，乌克兰的政府军正在为击退由俄罗斯支持的反政府武装可能发动的攻势而积极备战。有报道说，俄罗斯的增援部队越过了边界，从俄罗斯到乌克兰境内。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已经表示，乌克兰方面为全面战争做好了准备。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顿涅斯克和卢甘斯克的前线为大家发回的一篇报道。
乌克兰军队正在加强防御，以防范反政府武装发动全面攻势。他们的防线离卢甘斯克州反政府武装控制区只有几个公里。第39营的列兵谢尔盖·伊瓦说，他们必须做好准备。
我们得到的消息是，我们的人昨天遭到大炮和火箭炮的袭击。
这处新检查哨卡的上尉指挥官让记者叫他安德里，他说他们弹药充足，但是如果有更多人手就更好。
我们是2天前来的，和对方还没有任何冲突，不过他听他们说他们在这里有小组活动，一组大约有10人，我们得到了这方面的情报。
一名乌克兰士兵在一组记者面前突然向反政府武装阵地打了几发机枪子弹，随后解释说鸣枪示警。这处岗位经常受到反政府武装火力袭击，一天前还有一枚火箭弹打到这里，不过没有人受伤。资深迫击炮手瓦亚切斯拉夫说，他们做好了迎战准备。
是的，他们锻炼了我们，让我们变得强大，他们让一切都得到历练，所以我们准备好了，如果敌人来犯，我们可以把他们击退。
上尉安德里斯洛塔说，他们有了新的弹药，但是战士们都很疲倦了。
到时候了，这种歌舞升平必须结束了，必须要决定究竟是进攻还是找到某种法律解决办法，让大家回家，或者说把我们的国家还给我们，让大家回家，实在受够了，时候已经到了。
莫斯科否认向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他们声称最近被人看到的向西进发的军车队只是正常调动。与亲西方的基辅政府作战的反政府武装担心，正在策划发动攻势的是乌克兰政府军方面。美国之音施瑞福卢甘斯克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联合国的一个主要的人权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建议呢将朝鲜送交国际刑事法庭，就其所犯的反人类罪接受审判。由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相关报道。
由日本和欧盟起草的这个没有约束力的决议，星期二以压倒性多数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获得通过。决议以联合国调查委员会2月的一份报告为依据，报告详细列出了朝鲜数十年来发生的系统性的处决、酷刑、强奸和大饥荒事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杰夫·拉特克星期二表示，支持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
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和建议具有说服力，需要得到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的充分重视。美国每年都是第三委员会朝鲜问题决议案的共同提案国，今年也是，我们支持这项决议。
首尔方面也对这个决议得以通过表示欢迎。
决议的通过显示出国际社会的关切和意愿，调查委员会的建议应该得以贯彻，以改善朝鲜的人权状况。我们希望朝鲜接受建议，在改善人权方面采取切实行动。
朝鲜多次否认犯下人权暴行，指责美国及其同盟试图抹黑和推翻朝鲜的当权者。预计该决议下个月将提交联合国大会进行辩论并得以通过，但是目前还无法得知该决议能否再由15个成员国组成的联合国安理会得以通过。中国和俄罗斯在星期二的决议表决中都投了反对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反对这项提案。
中方一贯主张通过建设性的对话与合作来处理国际人权领域的分歧，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将人权问题作为对别国施加压力的手段。我们认为安理会不是讨论人权问题的合适场所，将人权问题提交国际刑事法院解决不了问题。
在联合国计划就此进行投票之际，平壤当局近几周开始设法缓和国际社会对其人权记录越来越强烈的批评。朝鲜近期释放了3名被其关押的美国人， 并表示愿意让联合国的高级人权官员到朝鲜访问。尽管如此，人权观察组织仍然呼吁联合国成员国通过这一项他称之为里程碑式的决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决定解散了日本议会的下院，预计呢将在12月14号的时候举行一次临时的选举。就在安倍晋三首相做出解散国会众议院的这个决定之前呢，日本在今年第三季度末出人意料的陷入了经济衰退。考虑到经济状况不佳，安倍晋三首相呢决定将提高10%销售税的计划呢推迟到明年的10月再实行。安倍首相曾经誓言说，假如他所属的政党在国会这个议会的下一次的选举当中失去多数地位的话，他本人就将辞去首相的职位。不过有分析人士说呢，安倍所属的这个执政党自民党呢很可能将同其联合执政的这个伙伴公民党呢继续在选举当中呢维持多数党的席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在全世界都有着以防火墙著称的这个中国呢，召开了世界互联网的大会，引起了外界的关注。会议再次显示，全球科技巨头公司的管理者似乎都已经知道了，就是说在中国做生意千万不要跟中国政府呢对着干。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来自联我、脸书、高通的高管们在中国乌镇举行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都恪守这个原则。面对记者关于网络自由的提问，他们对自己公司在中国遭屏蔽或调查一事只字不提。而实际情况是，韩国的免费聊天程序联我在今年7月被正式屏蔽，美国的社交网站脸书始终遭防火墙的阻拦，而高通公司更是面临中国政府的反垄断调查，直接威胁该公司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的芯片销售。总部位于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负责网络信息流通自由的分析人士麦德兰·厄普对美国之音说，科技公司显然希望进驻中国这个拥有6亿网民的大市场，但是他们处于一个两难的位置。他说，
I think the difficulty that they face is that they must either agree to censor them.
我认为外国公司面临的困境就是他们要么得对自己的内容进行审查，要么就面临被中国市场拒之门外。取而代之的是那些中国政府已经通过赞助和许可证协议可以施加影响的国内企业。
职业社交网站领英早在今年年初做出选择，为中国市场量身打造了中国版领英。中国用户无法使用该网站的全部功能，中国政府禁止讨论的话题也在中国版领英的论坛上被屏蔽。厄普认为，中国政府目前对互联网的强势治理方式使得很多大企业无法进驻中国市场，而另一些大企业则愿意按照中国的要求来改变自己的标准。但是他认为，随着信息自由化，中国网民不会永远接受一个受他人操纵的网络，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可持续的治理方式。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政府对互联网行业的管制使中国科技企业受益。中国没有脸书，但有人人网；没有脸我，但有微信。中国自己的品牌小米、华为也逐渐占据国内市场。然而，自由之家的厄普说，从长远来看，这种措施会使中国品牌失去竞争力。他说
：“I think you could look at it that way on a superficial level, by depriving users the choice of other platforms. They are boosting.”
从浅层来看，通过限制网民的平台选择，他们的确可以在短期内帮助中国企业发展，但是这也意味着在必须跟其他国际公司竞争的市场，他们具备不了竞争优势。
厄普说，自由登录、免受审查以及保护用户权益是衡量网络自由的三个标尺。人们应当能够自由低价地使用网页，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自由发表言论而 而不会面临任何的打击报复。他说，不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的互联网离互联网自由的标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美国之音记者伊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增长、能源还有环境问题的国务次卿凯瑟琳·诺韦利在星期四呢接受了美国之音的独家专访，谈到了美中两国政府合作打击走私象牙的问题。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诺韦利次卿日前才刚刚结束对非洲的访问，返回华盛顿。他在坦桑尼亚访问期间，在阿鲁沙出席了一场保育与停止走私野生动物的区域高峰会。根据国际动物保护组织的调查，中国是目前国际非法象牙贸易的第一大消费市场。诺维利次卿说，美中已经同意强化合作，提高公共意识，以削减对非法象牙的需求。国务次卿诺维利说，有意思的是，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吕友清也参加了在阿鲁沙举行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域峰会，他非常支持打击象牙走私，也非常支持美国和中国汇集资源合作，向公众宣传非洲需要打击走私野生动物的必要性，并且努力从港口入手，看看我们能不能在象牙离开非洲之前先将它们截获。中国大使代表中国政府在这件事情上非常投入，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说明我们未来有合作的路可以走。美国国务次卿为副部长级官员，位于国务卿和副国务卿之下。今年七月，美中在第六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框架下，就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达成协议，并且通过眼镜蛇行动推动国际执法合作。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海军人事部的主管表示，海军方面呢将在今后几年内呢增加官兵的人数，继续推进美国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而陆军的参谋长呢则希望国防部方面的决策人，国防的事务的决策人呢能够重新审议将要大量裁卷陆军官兵的这一计划。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海军主管人事的威廉·莫兰中将11月19号表示，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有关海军的部分正在稳步推进。
亚洲再平衡或者说重心偏向亚洲是海军长期以来一直在做的事情。我们在太平洋一直部署着军力，可以说那里是我们的天然战区。我们目前在那里部署的军力比以前多。过去十年来，我们对兵力结构做了一些调整，但是我们的部署已经是偏重亚洲的。
美国国防经费吃紧，正影响到美军所有兵种的装备添置和人员备战训练。但是莫兰中将在2014防务一号年度高峰会上说，跟其他兵种相比，海军人员不仅不减，反而会略有增加。
从兵力规模来说，我们跟其他兵种的境况不同，我们没有在缩编。其实在未来五年中，我们的人员会有所增加。我很幸运自己能参与海军增援的努力，而不是试图去缩减兵力。
美国陆军将领则认为自己没有那么幸运。随着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重大军事行动的结束和国防经费的递减，陆军兵力按现计划将从目前的52万人减少到45万人。陆军参谋长奥迪尔诺上将11月19号在同一场合说，他对这项裁员计划不再感到踏实，因为自从陆军做出上述裁员计划后，世界安全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行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崛起，以及埃博拉病毒的蔓延。
自从我们做出裁军决定以来，世界局势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发生这些变化之后，我说过，我对削减人员计划有些忧虑，因为安全环境正在变化。
Because of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 so
奥蒂尔诺上将说，他会积极与政府和国会的国防决策人磋商，寻求对目前的陆军裁员计划做出调整。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的城市呢，面对内城社区高失业率、高暴力犯罪，还有呢其他社会问题，还经常发生警民矛盾等等。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有好几家当地的组织呢，正在通过当地的一些社区项目，希望呢能够帮助从最基层或者说是最根本的方面呢，来解决上述这些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从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为大家发回了一篇报道。
为奥克兰恢复性司法理事会成员步行通过居民区，纪念埃里克·哈维斯，他上个月在这里死于一起街头抢劫案，今天本该是他42岁生日。这家组织的好几名成员都有亲人死于暴力。人称弗朗西斯阿姨的组织者之一说，这类活动对大家都有所帮助，
帮社区医治创伤，触动某些人和某些家庭的生活，让那些受害的人知道他们可以得到一些医治、一些关爱。
奥克兰的犯罪率居高不下，城内非洲裔美国居民与警察的关系一向紧张。恢复性司法理事会成员加里·马拉基斯科特希望自己能帮助解决问题，他曾因为二级谋杀罪而在圣昆汀监狱服过刑，不过监狱的一个项目改变了他的人生。
我们有代替受害者的人来监狱谈受害经历，讲述那些犯下暴力罪行的人对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带来的伤害。看到这种情景，我认识到我不能再这么活下去了，我不能像从前那样伤害别人了。
高辍学率问题正在逐渐改善，这部分要归功于类似安全通行证组织展开的这种青少年活动。这项活动教授孩子们如何做街头艺术家、做装饰以及出售 T 恤衫。经营人是常年从事街头艺术的乔纳森·布鲁姆菲尔德。
他们拿人们所说的街头涂鸦来表达心声，谈论社会公正，谈论有关教育、健康、暴力、犯罪和警察等问题。
其他青少年在非营利组织少年奋起经办的项目中接受就业培训，这些青少年管理一座咖啡馆。少年奋起的斯坎德尔·伊克巴尔说，奥克兰和其他有少数族裔社区和贫穷地带的美国城市有着同样的问题。
不管是纽约、圣路易、底特律、奥克兰还是洛杉矶东部，在这些城市的部分地段，你会发现很多的后果、很多情绪、很多感觉都是一样的。
最近，地位很高的火炬奖被授予北奥克兰恢复性司法理事会，表彰这家组织带来的改变。颁奖组织副主席米亚·伯德松说：
我们忘记了一些最令人称奇的创新和创造能力其实就存在于低收入社区。
他说，虽然城市问题仍然存在，但奥克兰以及全美国其他城市正在发生改变。美国之音奥沙利文加州奥克兰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美国和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当中的一些腐败问题。腐败可以说是人人都讨厌，但是权钱一旦沾了边儿，就一定意味着有腐败要发生吗？在美国，一些富豪为政治人物竞选捐款，一些大公司设驻京办，也就是说在华盛顿呢都设置有游说的办公室的这种做法呢，已经似乎成了美国民主政治的一种常态了。然而一位美国研究宪法的学者警告说，美国的立国之父深深懂得一个受到金钱不当影响的政治体系呢所可能带来的危险。而美国的最高法院把腐败仅仅定义为利益交换式的贿赂， 这对美国的民主体制构成了威胁。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金钱与政治从来都是如影随形。美国最高法院1976年的一项裁决认为，出钱影响选举是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近年来，最高法院连续数次的判例取消了企业、组织和个人对竞选捐款的很多限制。美国的选举成本越来越高昂。美国最近举行的中期选举就耗费了36亿美元。美国纽约福特汉姆大学法学院研究美国宪法的副教授蒂奇奥特对这种情况深感担忧。
I think we have these two crises of corruption in America, and they're related to each other. The one is the crises of what is happening in our government.
我认为在美国有两个腐败方面的危机，而两者是相连的。一个危机是我们政府里面所发生的一切，另外一个是定义上的危机，究竟什么是腐败。
蒂奇奥特在他刚刚出版的《美国的腐败：从富兰克林的鼻烟壶到公民联盟》新书中表示，美国的立国之父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一个受到金钱不当影响的政治体系可能带来的危害。他举例说，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乔治·梅森在1787年召开的制宪大会上就警告其他的代表说，如果我们不防范腐败的话，我们的政府很快就会终结。这位法学教授最近在华盛顿的新美国基金会表示，1787年的制宪大会虽然涉及到很多事情，但是最重要的是如何建立一个不受大笔金钱影响的国家。他说，在这次制宪大会以及批准宪法的辩论中，腐败这个词被提到了几百次，但是只有几次指的是人们现在认为的利益交换的贿赂。蒂奇奥特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最高法院开始将腐败的定义收窄，并使它的含义发生很大的变化。这种情况在2010年的公民联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这个影响深远的裁决允许企业和工会投入不受限制的竞选捐款。2014年4月，最高法院在麦卡琴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中以5-4的投票结果推翻了个人对多个选举候选人、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总额的上限。批评者认为，这两项裁决是由保守派主导的最高法院在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的大旗下为富人直接干预竞选打开制度上的大门。最高法院认为，公司也具有法人资格，捐钱参政也是发表言论，因此公司的政治捐款受到宪法保护。蒂奇奥特认为，最高法院对腐败的这种定义有很多的问题，包括把腐败的问题看得太轻，而且把腐败重新归类为正常的政治行为。在这位学者看来，这种定义还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
I think, of course, most importantly, the problem with this definition is that it's dangerous to the health of the nation and the health of democracy. And the crux of this book is that Citizens United and Combating Corruption is a question of the nation's sovereignty and democracy. This book's main purpose is to say that from the Citizens
United to the Combating Corruption Act, this whole series of judgments is not only a bad law, but also shows a mis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蒂奇奥特特别指出，当法国国王路易十五1785年送给离任的美国驻法大使富兰克林一个镶嵌有钻石和国王肖像的鼻烟壶时，这个礼物让当时的美国人非常不安，因为他们认为他可能通过微妙的心理方式来影响或是改变富兰克林对法国人的态度。制宪大会的代表通过了禁止公职人员在没有得到国会批准的情况下接受任何国王、王子或是外国所赠送的任何礼物、报酬、职务或是头衔的规定。有意思的是，为了反对他眼中的美国政治腐败，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法学教授蒂奇奥特参加了今年纽约州长竞选的民主党初选，挑战现任的民主党州长库莫。他虽然落败，但在竞选经费悬殊的情况下意外地获得了相当不错的结果。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以及同他们有牵连的组织，据悉杀害了上千名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平民，还处决了数以百计的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安全部队成员。在一般人看来，这似乎是典型的种族灭绝行为，但是根据国际法的规定，这是否算是种族灭绝呢？如果是的话，应该如何处理呢？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贝恩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联合国表示，仅仅在2014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就有组织地杀害和打伤了超过24000名伊拉克和叙利亚平民。他们还奴役当地的妇女，征召儿童，并且在各地发起残忍的暴力活动。网上关于斩首、钉十字架、集体处决士兵和酷刑折磨的可怕的图片，都是伊斯兰国组织恐怖行为的证据。今年年初，这个逊尼派极端团体将目标瞄准了伊拉克的雅兹迪族群，他们杀害男人，并公开地对奴役妇女的行为进行辩护，但穆斯林，特别是什叶派，也是他们的攻击目标。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说，伊斯兰国试图消灭所有与他们观点不同的人。
事实上，任何跟他们顽固封闭的思维逻辑不同的看法，他们都拒绝接受。他们一定要杀害这些持不同意见的人，摧毁他们的记忆、文化，以及表明他们存在的每一丝痕迹。
联合国表示，伊斯兰国的行为已经符合《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对于种族灭绝的5条标准中的3条。美国国务次卿理查德·斯坦格尔说，伊斯兰国组织残酷无情。
A genocidal organization, I would say, in the sense that they are.
我认为他们是一个种族灭绝组织。他们不加选择地消灭掉整个群体的人，包括那些无辜的人。我相信他们的意识形态就是种族灭绝性质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说是卑劣的。
在种族灭绝公约中，任何有罪的人都要受到惩罚，但这里主要指的是法律行动。就伊斯兰国而言，国际联盟从8月起就一直在对他们发动空袭，支援伊拉克和库尔德武装在地面战场抗击极端分子。约翰霍普金斯国际研究学院的丹尼尔·瑟沃尔说，目前的问题是这些措施是否足够。
在我看来，现在我们所做的努力阻止伊斯兰国的扩张是有效的，保护了一些可能受到威胁的人们，但是对于真正瓦解伊斯兰国依然无效。我们可能削弱了它，但是还没有真正的打败它。
同时，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攻占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片地区，宣布建立伊斯兰哈里发国，并要求本地区所有其他穆斯林都必须服从。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湾的局势。具体说呢，就是台湾在一个多星期以后呢，将要举行的9合1选举。在历次选举当中，都力挺国民党候选人的大陆台商的选票呢，可以说是备受关注。有报道说，很多海外的台商，就是从台湾到各地、世界各地去经商的这些人呢，他们不满马英九政府推动两岸的关系，以为呢是马英九推动两岸关系的做法上呢力不从心，因此呢这些人回乡投票的意愿比较低迷。不过美国之音驻台湾的记者许波发回的报道说呢，他采访到的大陆台商呢都说，这次选举在这些台商看来是仅仅次于总统大选的一次台湾的重要的地方选举，他们呢因此都将踊跃的回台湾投票。下面呢就是许波从台北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距离9合1选举只剩下8天时间，媒体报道说大陆台商返台投票意愿目前仍然低迷。从目前大陆台商预订返台机票的情况来看，这次台商返乡投票的人数可能会创下近年新低。据航空业界人士透露，两岸航班订票尚未出现以往选举前台商返乡热潮，大部分航线正常航班已经够用，几条热门航线虽已推出增设航班，但利用率并不高，已卖出的机票只有2-3成，与2012年总统大选时两岸航班全力加班但返台仍一票难求形成鲜明对照。上次总统大选期间，大陆台商返乡投票人数达25万至30万人。业内人士估计，这次选举从大陆台商预订机票的情形来看，能有5万人就不错了。 《旺报》星期五发表社论，题为《正视台商反台投票冷的警讯》。社论说，台商回乡投票意愿低迷，反映了他们对国民党政府无力推进两岸关系的失望。但是记者对中国境内的一些台商所做的电话采访，却丝毫看不出他们回乡投票意愿的低迷。福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蔡胜说，
蛮踊跃的想回去投票，好不好？就这样子，好不好？好，不好意思哈。
深圳台商协会一位诚信秘书对记者说，连日来他不断收到有关如何购买返台机票的询问。
我们的会员的那些下面的那些企业里面，还有些台资企业老板啊，都打电话在问，现在我们发了通知的是哪个阶段到哪个阶段他有优惠票。好，每天我们都能接到好多人这样打电话问我，以为是我们这边卖票嘛，我说我们这边不卖机票的，就这样。
河南省濮阳市台商协会会长杨世昌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接触到的每一个台商都会踊跃返乡投票。
就我们河南省的台商来讲，回去还是蛮踊跃的了，可以说仅次于总统大选了。
OK，
哎呀，要不然以前属于这个地区性的领导人选举的话，以前确实觉得说不是很高，不是很踊跃。但是今年可能感受到两岸的一些货贸啦或服贸方面的一些不顺利，所以说很多台商就对这次的选举就重视一些。
台湾历次重大选举都显示，大陆台商是国民党的铁杆票源。分析人士说，如果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连胜文能得到几万张大陆台商的选票，将大大有利于他扳回落后的选情。不久前传出两岸台商机构向有意返乡投票的台商提供廉价机票，连胜文本人极力撇清这件事和自己的关系，但可以看出他非常期待能够得到这些选票。
过去每年这个到关键的时刻的时候，特别是首都之战，对于很多台商，全世界的台商朋友应该都非常关心这场选举。
民进党重量级人物、前行政院长谢长廷也提醒党内人士注意大陆台商的选票对各地选情的影响。
我们在评估胜负的时候，这一部分都要算进去，因为这一部分民调调不出来，就台商现在的民调调不出来，所以我们在评估说，哪一个县市有多少，是要评估。
观察人士注意到，台商选票往往在最后关头对国民党的选情起到关键性的拉动作用，尤其在台商集中而选情又特别激烈的台北和台中两地。今年台商作用如何，人们都在拭目以待。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台湾即将要举行的这个九合一地方选举呢，美国方面也非常的关注。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一篇报道。
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11月18号就台湾九合一选举举行研讨会，学者专家分析了他们对台湾选民情绪、候选人民调和竞选策略的观察，以及选举对台湾政情、2016年总统选举和两岸关系的影响。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说，这次选举是一个单纯的地方选举，由于候选人和马英九总统没有直接关系，议题也不是三月太阳花学运诉求的对象，因此选举结果难以做过多的解读。不过对美国和中国来说，他们对这个选举都有各自关注的目标。
我认为中国会继续做他已经开始在做的事，那就是对他认为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事情划定一些界限。或许这些界限是针对台湾目前的执政党，不过他主要还是针对台湾的政策。无论是谁执政，我认为习近平过去几个月来做的一些事就是在划定界限。美国的直接反应是要加强与在选举中兴起的政党的沟通。
美国戴维森学院东亚政治学教授任雪莉说，对中国而言，这次选举结束后才是紧张的开始，因为国民党和民进党的胜负表现将影响到他们对2016年总统和立委选举的布局，而中国仍然没有准备好如何面对民进党重返执政。
2016年选举，特别是总统选举和立委选举，正受到中国的密切关注，他们强烈担忧民进党重返执政，因为他们没有做好准备如何面对这个局面。所以真正有意思的是要从12月1号才会开始。
此外，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政治系教授陈永福以及布鲁金斯学院访问学者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黄敏华都认为，台北市和台中市是这次选举最重要的观察指标，选举结果将影响到台湾政治板块的移动。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局主管台湾事务官员康盛如也到场听取了讨论。
我们需要有更多这样的讨论，我认为对美国一些和我一样对台湾有兴趣的人，他们会想要听这些关于台湾民主的细节，其微妙之处和民主的活力，无论他们是政府、国会人士，或是对台湾有兴趣的人。
台湾的九合一选举将在11月29号举行投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的采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为了帮助抗击埃博拉疫情呢，美国方面已经向西非地区派遣了大约2200名官兵，大约半数的官兵呢都来自位于肯塔基州的坎贝尔堡的美国陆军的一个基地。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日前去到了坎贝尔堡，美国之音五角大楼的记者呢随同做了采访，第一时间了解到了即将奔赴西非地区，就是去那里帮助抗击埃博拉疫情的这些官兵，了解到他们在那里是如何为了下一个任务来进行训练的。下面呢就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抗击埃博拉病毒的斗争从这里开始，1000多名来自肯塔基州坎贝尔堡的军人已经被派遣到西非。基地内的这些士兵正在接受严格的训练，学习如何保护自己不受传染。部分士兵下周将奔赴利比里亚。
我不是特别紧张，我挺兴奋的，能看到新事物，有新的经历等等。我明白这次的任务和去阿富汗和其他地方不大一样。
许多军人将帮助建立埃博拉治疗中心，其他人比如助理医师阿尔瓦罗·卡尔维约上尉将帮助培训治疗中心工作的医疗工作者。感觉如何？
感觉挺舒服的，我穿着它绝对可以行医。
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星期二访问了将要出发的部队，他说他们的工作为在西非抗击埃博拉病毒的医疗工作者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你们所承担的一切目前已经带来了非常非常重大的改变。
虽然美国军人不会和埃博拉病人有任何直接接触，他们说几个星期的训练和从西非回国后长达21天的隔离会防止病毒扩散。美国之音巴布肯塔基州坎贝尔堡陆军基地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在墨西哥，大批的示威者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抗议的原因呢，是他们不满墨西哥总统在处理13名大学生失踪并且疑似遇害的这种方式。大批的抗议人士在墨西哥首都同警方发生了冲突，参加抗议的人士呢大约有成千上万。各位听众，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 时事经纬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齐永明，导播是赵婉成，我是燕青。